下次巴蒂买。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60年3月30日星期三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托尔萨所传讲的信息 Blind Bartimaeu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0330。主啊，愿你伟大的圣灵今晚带着能力降临，在我们中间行大神迹，医治病人，在暴风雨的时候把那些在路上疲乏的人带回到避难所里，愿那些在偏僻处流浪的人今晚回来与神和好。主啊，求你应允我们，祈求今晚我们离开时，求你在我们中间行一件非常特别的事，使我们回家时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一样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我们奉他的名，为了他的缘故这样祈求，阿们。大家请坐。那谢谢弟兄。那我们那这些信件啊，我们要为什么祷告？那你们信任我们的祷告，我们为此很感激。那一些信贴了邮票，那一些信寄到了我住的地方，那么他们没有贴邮票，那我们尽快把他们退回去。那昨天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不是吗？圣灵祝福了我们。那我看见这个乐池里，那人们躺在担架和褥子上。那你心里认定，那这是你受苦的最后的一个晚上，那今晚你就会回家得痊愈的。你只要心里那样相信，就不会失望。那通常我们期待看到什么，那期待什么就会得着什么。我若能走向你池子，将你从那里边领出来使你痊愈，我会那么做的，我会很高兴那么去做的。但我做不了，我只是一个人，要像这里的这个人一样，我希望我能，但是我知道我们的主在这里，他是那位能使你离开担架回家得痊愈的，我相信他会做的。那不但是那一个人，更是你们所有的会众。那今晚能看到这样一群的好会众，一群的好人，真是太好了。我们宝贵的弟兄已经讲了道，我现在只想花点的时间，那正如每个晚上，那晚上我不想讲道，那我只是想讲一出小的话剧，那直到我开始感受到会众，那你们肯定明白我的意思。那么若主愿意，星期天下午我想传讲这个主题，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展翅。那若主允许，星期天下午讲这个主题。那今晚那同我们稍微熟悉了一点，那这些都是属灵的事，我看到你们是跟我一样的人，但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灵。那当圣灵的恩膏临到，那它几乎像气息一样，那能够感觉到信与不信或者别的。那你说不然你说那是心理学，那也许是，那即便的事，那我们的主也使用过了。因为一次那他把一个人领出城为他祷告，那还有一次我们知道一家有个死去的女孩，人们正在为此大大的哀哭，他把她赶出去，只留下孩子的父母彼得雅各和约翰与自己在一起，这小女孩从死里复活了。那瞧这里有一些的东西，那你们每个人都在看，你的眼睛是魂的门，那你可以通过它看，那你几乎支配其他的感官，那你在品尝之前先看，那你在闻摸等等之前先看，眼睛通常是魂的门。那当你注视，那巴不得你能让眼睛成为对你的祝福，当你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主耶稣运行在人们当中行他所行的事，那这就应该使你有真实的信心。那直到他在普世的大复活时期来接你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主在肉身中显现。那时我们要看见他，那时我们就会真实的知道，看见真实的他，那是我们大家都渴望等候的那个时刻。在那个时候之前，他的灵在这里，教会一直都在越来越像他，从路德的第一次伟大改教起， 教会有很大的发展，那仍是圣灵在路德的日子里运行。那后来当约翰卫斯理来时，圣灵又进入了少数人里面，是成圣，他称之为恩典的第二步工作。那后来五旬节运动来，恩赐的恢复，那仍然是遍展，那一直窄到教会与基督成为一。当这事发生时，主的再来就到，所有在基督里睡了的人都要复活。路德派的、卫理公会的、浸信会的、长老会的，凡有圣灵的人都要复活，在空中与主相遇。神的求你应允，让那个时候快点来到。既然如此，主耶稣来吧。那这事在我的心里呢，我必须把它说出来。那不久前我经历了这样一件事，那我进了一座城，我们当时正在聚会，在俄亥俄州的某个地方，我现在想不起那个地方了。那在那里有一场大的聚会，那么多人在那里，那我出城去乡下，住在一家汽车旅馆里边，那路里面有一家德美敬礼会的餐馆，那些美好外表清洁的女子在里边工作，然后我基督徒的样子，那我进食了大约三天。那弟兄们继续聚会，那个星期天下午我要讲道，那我不想举行一次聚会，那我有点饿了，那所以我想我要去这家小餐馆，让他们关门去教会了。那里是个星期天，就在路的另一边有一家加油站，还有一家普普通通的美国的餐馆，就像那里的一家三明治商店一样。那要这么说真是很可怕，但那是真的。那我走进去，那里边站着一个警察，跟我年纪差不多，肯定是结婚了，他搂着一个女的正在玩老虎机。那赌博在俄亥俄州是非法的，而他在那就赌博。我想后法律，我往后面看，有几个男孩像嬉皮士一样，长头发垂在脖子上，穿着工装夹克，我就知道裤子都扎了到屁股上了。那他们站在那里搂着一个大约16岁的女服务员，那他们在那里不该这么做。那我想后怜悯。那我往我的右边看，当时是夏天，有个穿着外套，那政府外套的男人，脖子上面围着灰色的大围巾，另一个男人坐在旁边，还有一个老的妇人，老的都够当我奶奶了。那他脸上那涂着这指甲油，不管你怎么叫那种东西呢，黑色的。那每次我都说错，你们叫的东西什么东西？反正都差不多一样的。那不管怎么样，那我告诉你，那种东西不属于基督徒，那是肯定的。我是个宣教士，那是异教徒的特征，绝对没错。五旬节的信徒过去不那么做，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他们过去不剪头发，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人在某处降低了栅栏。我们过去也常唱一首短歌，一个卫理公会的老传道人过去经常唱：我们降低了栅栏，我们降低了栅栏，我们跟罪妥协，我们降低了栅栏，绵羊出去，为何山羊反倒进来了？那答案是你降低了栅栏。那可怜的家伙坐在那儿，蓝色的头发，穿着男人都尺寸穿的那种小的短裤，那坐在那里喝醉了。那我到处看，那我心想，怜悯。我想神，你怎么，你是圣洁公义的，怎么能看着像这种的事呢？那看起来好像应该那剪除这些的东西，难道我的小萨拉和利百加要在这种的东西里边长大吗？那两个男人那借故离开了，那他们说过一会儿会回来。我站在那里看着那个妇人，那进屋里边的一切的批评着他，我心想多可怕的东西。在许多时候我们不该那么做，我们不知道里面的情况是什么。那刚好神在那里给我上了一课。那我刚走到门后面，那就有东西说往后退，我就跪下来祷告。那然后我看到一个异象，世界在像这样旋转，看起来仿佛世界周围有一圈深红色的雾。我首先看到自己站在地上，每次做错事的时候，那我的罪就会升到神的面前。但耶稣的做法那好像保险杠一样，那拦阻我的罪去到神那里。每次我做错的事，那看上去好像我的罪要去到神那里了，耶稣就会挡住他。我看到眼泪流在他的脸颊上，血出现在他的脸上，那他会抬起头来说：父啊，他不知道他所做的事，赦免他吧。就像那样，我想那就是我的罪在那么做吗？我往上走近他，我观看，见我一本书打开着， 我的罪在书上可怕的罗列着。我说，亲爱的主耶稣，你是说伤害你肋旁时泪水出现在你眼里，血出现在你脸上是我的罪吗？他说是的。我说，请你赦免我。他摸了自己的肋旁，在书上写了赦免，然后扔在了身后。我说，我会永远的感激你。在他赦免我后，他说，我赦免了你，但你却想要定他的罪。在他说了那话时，我又看见了那个妇人。我走到他所在的地方，我说，你好。他正在一声不吭的喝酒。我说，他抬头看着我说，哦，你好。我说，我能做什么？他说，我有伴了。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事。我坐下来告诉了他，我看着他，他哭了起来。我说，你不感到羞耻吗？他说，你是谁？你是在这里兵工厂的那个传道人吗？我说，是的，夫人，我是伯拉罕弟兄。他说，伯拉罕弟兄，我羞于去面对你。我父亲是为了公会的传道人，我有两个女儿，其中一个是很有名的基督徒，另一个是主学的老师。他告诉我他醉酒丈夫的故事，每一期他开始做的事。他说，我没有希望了。我说，如果你没希望了，为什么神把那异象显给我看呢？就在那里，我拉着他的手，跪在那个隔间旁，领他归向的主耶稣。那就在那个地方。那当我起来时，那警察站在那儿，那女孩站在后面哭着。那事情不一样了，你瞧，我们必须照事情本来的样子来看他们。那我们不知道这个故事的背后是什么。那现在让我们翻到路加福音18章38节。我想先读这一节的经文，那稍微讲一下，那然后我们祷告，为病人祷告。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儿子耶稣啊，可怜我吧。我们的画面是在主后33年耶利哥城的北门展开。那一定是个寒冷的早上，巴利买起晚了，他整晚都在做梦，梦见自己能看见。那他起晚了，走向他的摊子或者乞讨的摊位。那当时有许多的乞丐，如果他们不早点去到城门，当他们进城做生意时，那他们就得他们必须得抓住人乞讨。也许他们付了钱，一天给一个乞丐一块硬币，但他们那都进去了。现在好像他被独自留在了那里，他听不见路上有人，那他观看啊，我是指着听见有人走过来，那没有人经过的走过去，找到一块石头坐下来。他开始思想他晚上做的梦，那他想起来，那巴勒斯坦温暖的阳光开始使穿着破烂外衣的他暖和了一点。他坐在靠近城墙的这块石头上，那不在背阴处，那他把满是皱纹的脸朝向地面，那他一定在思想像这样的事儿。他的心思回到了许多年前，在同样的山坡上或靠近耶利哥的地方，在他还是小孩子能看见的时候，那他过去喜爱在山坡上跑上跑下，那在早春时节捡着金凤花，那躺在山坡上观看白云经过，看蓝天上投下的倒影，那是多么美丽的世界。现在他老了，一切都完了，他瞎了，靠乞讨谋生，好像大自然对他太残酷了一样。但他想到这点时，他记得妈妈常在山那边叫他，那到下午2点他叫他回家。他吃了午饭后，妈妈会坐在旁边，朝着约旦河的走廊上，那把他抱在怀里，那把他黑色的犹太式的卷发向后捋，亲吻着他说，巴蒂买，你是全世界最甜美的男孩，我很高兴你是我的孩子。他会看着妈妈美丽的脸庞，那双棕色的大眼睛会向他笑，妈妈把自己的儿子贴在脸庞上亲吻他，在妈妈摇头入睡前，他常爱听妈妈讲故事， 他最喜爱的一个故事是在圣经时代关于一个小男孩的，妈妈告诉他一位在地上生活的大能先知的故事，他名叫伊丽莎，那披着伊利亚的外袍，拥有伊利亚双倍的灵，真是一位属神的伟大仆人。神尊重他的祷告，也尊重那些尊重先知的人。伊丽莎经过某座城，那这城里有个妇人，是个了不起的妇人，那不是希伯来人，是苏念妇人，但是这尊重的人，因为那个人是属神的伟人，那他相信神，他会向先知表示他的好客，那这位了不起的妇人会请先知进来跟他和他丈夫一起吃饭。那一天他对丈夫说，我看出这个跟我们一起吃饭的人，当他路过这里上到加密山的山洞里祷告，那我看出他是个神人，一个圣洁的人，一位属神的伟人。我想我们应该为他做点什么。那他们他说，我请你在我们家的旁边为他盖一间小屋子吧，那或许他不好意思进来，那一直总是跟我们一同吃饭，那所以我们就在那里放一张桌子，那一个洗涤盆，那一个灯盏，那一张床，一把椅子，让他能在里面休息，能在过路时那恢复精神。但这位伟大的先知经过，那他发现了这屋子，那看了妇人神的爱神，尊重神的仆人，这使他的魂感到蒙福。而是先知那对仆人说，基哈西，那你去问他，我能对元帅求什么，或能帮他什么忙。那仆人回来说，哦，没有，他说他在本乡安居，那什么也不缺，但是他照样的感谢你。但基哈西说，他丈夫老了，他们没有孩子，那一定是神给了先知一个异象。那于是那先知说，叫他到门口来。那夫人站在门口，老先知站起来说，主如此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孩子。尽管夫人看不到一点可能，但到了锁定的时候，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他太爱这个可爱的儿子了。那我就听见了妈妈说，巴里麦，那你知道小男孩小女孩是神给一个家庭的祝福，是把家庭连在一起的东西。那你知道巴里麦，神赐了一个可爱的儿子给那个孤独的妇人。巴里麦，神把你赐给我和你爸爸，现在你是我们家里的小宝贝儿。哦，我们太爱你了。哦，他搂着妈妈的脖子拥抱妈妈。那现在他满了皱纹，老了，妈妈已经去世很多年了。那妈妈会给他讲那个故事，那个小男孩那很想跟着爸爸。他说，爸爸就像你一样。那他们去了田间，那一天一定是快到了晌午，那巴勒斯坦正午的时候，那一定是太阳晒到中暑了。那因为他叫喊，我的头，我的头。男孩的爸爸送他回家，那孩子坐在妈妈的膝盖上，到中午时那就死了。但神怎么对待那妇人呢？那妇人把孩子那抱到那个地方，放在先知神的代表所躺的床上，把他放在床上。那妇人给骡子备好了鞍，往加密山去。那先知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他打发基哈西去，说去看看苏念妇人有什么问题。他心里愁苦，而神向我隐瞒了。那神并没有把一切的事都告诉他的先知，他是把他要他仆人知道的事告诉他们，而并不是任何的事。行，那他们不能让神把任何事都告诉他们，那神只说他想说的事。那仆人拿了伊丽莎的杖就放在孩子身上，但妇人还是死死地抓着他。他知道神在先知里面，他说，我必不离开你。他想知道为什么神给了孩子，然后又把孩子取走了。在那瞧，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妈妈会教巴里麦那些的功课，那后来巴里麦会停下来说，说然后我瞎了，那怎么会有益处呢？那毫无疑问，妈妈是对的。那后来巴里麦继续做梦，那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始思想。那你知道，伊丽莎进了那房间，在房间来回的走，上下走动，却伏在死去的孩子身上。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活了过来。 哦，巴利买的眼睛里边都直放光了。他说：“妈妈，神仍然活着吗？”哦，是的，亲爱的，他活在犹太地的这些山峦间，他住在他的百姓周围，他从未离开过他们。这些话在他的心里回响，整个晚上他都梦见他又恢复了视力。他想，如果我能够看见秋叶落下，那将是何等的荣耀。巴不得我能再看见四周的样子，那瞎眼是一件可怕的事，整个世界可见的世界都向你关闭了。他坐在那儿，想想起另一个伟大的故事。他妈妈坐在走廊上，那面对着约旦河，那会说：“巴利买，就在底下不到半英里远的地方，就在浅滩那里，在四月所有的雪融化，河水涨出来漫过山谷，那神带领他的百姓去了对岸，开出道路，走干地，过了约旦河。”那巴利买会想起那些的故事，他会说：“哦，埃塞，不知道那位伟大的神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的祭司告诉我们说神奇的日子过去了，那些事再也不可能发生了。”那就是今天的问题，我们有太多那种的说法了，说什么神过去是但现在不是了，圣经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今天就跟当时是一样，他永远都是神。如果他曾经是神，他就永远都是神，他不可能死，他不可能变老，他不可能改变思想，他不可能在他已经做过决定的事上再做新的决定。他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对的，必须永远是对的，不然他做决定时就做了错误的决定。小的必须持守他的第一个决定，他是完全的、无限的、不可能改变的。哦，那是我们必须拥有的一个安慰，任何寻求神的人都必须有那个坚定的安慰，即神不可能改变。那我可以说一件事，又说对不起，我说了这事我可能说错了，但神不可能那么说，因为他是完全的，他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可能会犯任何的错误，但他不能。如果他被呼唤出场去医治一个人，照着那人的信心医治了那人，下次他被呼唤时，他也必须医治下一个人，再下一个人，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如果他被呼唤出场拯救一个人，基于人的信心拯救人，那么每一个凭信心呼求他的人，他都必须拯救。是的，记住，当神给你一个呼召时，你就有福了。当你感到神在呼召，因为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是神在敲你的心门。那如果他从未敲过，那会怎么样呢？想一想，那将是多可怕的事。但神给每个人一个机会，是你自己拒绝了。巴利买坐在那儿，那突然他听见那小骡子的蹄子，那走在大鹅卵石上的声音，从耶路撒冷走来。那他想，这一定是个有钱人来了。那当时旅行的唯一的方式就是步行或骑驴，那有钱人可以骑骡子。那他可以说，这一定是我能得到施舍的地方。所以他向后举起双臂，向街上跑去，然后向路上跑去，说：“可怜我，我是个瞎子，我今早睡过头了，我一个硬币也没有，我冬天的木柴还没有，那铜里也没有面，请你帮帮我好吗？”那仆人停住骡子，他听见了一个那粗暴的声音说：“走开，乞丐，我是主的仆人，我是从耶路撒冷来的祭司，今天这里有个狂热的所谓先知要举行医治聚会，走开，我们要召集这里的传道协会，确保不会有任何那种的事在我们的城市发生，我们这里不要那样的事，我们这里不要类似那样的事。那你要干什么？走开，乞丐，我要赶路了。”那骡子就走了。那巴利买找到回去的路，那现在太阳升得老高了，城墙的影子往后退了一点，他在城门附近找到一块石头，那摸到城墙倒塌之处的旧石头，那他坐在这块石头上，他想，那我在做什么梦呢？那在我的童年的时代，在我是孩子的时候，我能看见，想起从前伟大的耶和华神，哦，神的仆人肯定不会有那种的举止。他对我说一位先知的什么事儿？啊，我想我没听明白。那他坐下来心想，那你记得几年前 那我妈妈告诉我很多次了，就在这同样的路上，以利亚和以利沙挽着胳膊走在那同样的路上，去分开约旦河。那就在同样的石头上，离了所坐的地方不到二十码的地方。那一天，两位伟大的先知挽着胳膊走向约旦河，同样的路，同样的石头。哦，巴不得我的生活在那个时候，我就会跑到那里说：“主神伟大的仆人，先祈求神，神必垂听你们的祷告。”我的眼睛就会打开，就像昨晚坐在这里生了瞎眼的那个小男孩，我的眼睛就会打开，我就能看见，我就能做工谋生等等。但是爱在那些先知离去了，他们说再也没有先知了，没有别的东西留下了，耶和华撇下了我们，那再也没有，那神迹的日子过去了，他是期盼我们为上面的天加而活，而我们死了，我们就要上那里去，但再也没有帮助给我们了。我相信如果我去到伊丽莎和伊利亚那里，我不会被主的仆人虐待，那像我被刚才经过的这个仆人虐待那样。我相信他们会体恤我的病情，至少在经过的时候为我献上一句祷告。那你知道作为神的仆人，你们应该留意你们所做的，因为你们是书写的见信，为众人所念诵的。你们基督徒要一直乐意伸出援助之手或做事的帮助别人，使生活对他们更美好一点。那如果他们那你说我没有任何医治的恩赐，你不需要有，至少献上一样什么东西，献上一个祷告，做点什么使他们能够感受。那不管怎么样，尽你所能的去做，绝不要留任何人扭过肩膀一个冷漠的转身，不管是什么人，即使他们虐待过你，无论如何都要去做。如果你不能从心里做，你就应该来到祭坛一直待在那里，直到那灵进入你心里，使你能从心里爱那些不爱你的人。那是神应允你祷告的时候，因为只要你心里有什么东西，我心里注重罪孽，神必不听我。那是大卫说的，那是真的，主必不听你。那后来以利亚经过那里，和以利沙一起走下去，那可怜的瞎子被教导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那他记得约书亚过了约旦河后，离了所坐的地方大约500码远的地方，以色列人驻营，那扎营在那里。一天，那位大能的勇士约书亚，他接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那一天他出去，那走来走去观看耶利哥城墙，那这是他要夺取的第一个目标。那耶利哥人都在城里面，那城门都关上了，他们的巨石吊在上面，要在以色列人上去时投掷在他们身上。约书亚不知道他怎么才能够夺取那城，因为这城赐给了他们，这是神计划夺取的方式是什么呢？他刚好观看那一个大能的勇士站在他面前，拔出了剑。约书亚拔出了剑，那出去迎着的。约书亚说：“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那剑在他头顶闪亮，他说：“不是的，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大能的约书亚把剑扔在地上，脱掉盔甲，放下头盔，匍匐在他脚前。后来瞎眼的巴利买心想，你知道吗？那个就发生在这里，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站在地上，就站在那儿。但神迹的日子过去了，然而他并不知道，离了不到100码远的地方站着耶和华军队的同一位元帅，他正在走过来。当我们思想神，当我们开始那做我们痊愈的梦，当我们做我们得救的梦，当我们开始思想我们的罪以及罪在神面前如何残忍的时候，神走近了。就是当这些门徒伤心的走在去往以马忤斯的路上时，耶稣从树丛中走出来，开始跟他们交谈。就在他们正思想他的时候，那你叫今天的问题是，我们有了太多的钱，头脑里有了太多的东西，没有足够的地方让神进入我们的思想里。我们要去城里边买新裙子、新帽子或别的东西，我们必须看苏西啊、约翰的。今晚我们要玩纸牌，那今晚我们不能去教会，因为我们爱苏西或类似的电视节目。 我们头脑里有太多别的东西了，教会里边太多的规条等等，让我们过于忙碌，祷告会已经被遗忘了。朋友，我们需要亲近神，神才会亲近我们。是的，但别的东西取代了祷告会，别的东西取代了真正属灵的敬拜。我也许是在教会里边待上两三分钟，但我下一躺下沐浴在神的面前。您不爱那样吗？哦，只要举起手来，从泉源里边喝水，直到你不能再喝了。那就是靠主的甜美和良善涌流着。那我跟一位著名的布道家，那汤米奥斯本弟兄交谈，那他说：“布兰弟兄，我在想，我整个的动机就是要拯救灵魂，把我的一切的时间拿来为基督拯救灵魂。那我刚好想到我自己对基督的爱和忠诚是怎么样的呢？基督也爱他，他爱我们。我们在许多东西里边投入了许多的时间的神要我们分开，那坐下来敬拜他，跟他交谈，好好的谈谈。我爱你啊，哦，那种的甜美，那是任何人生命中最伟大的时候，就是坐下来默想，从你头脑里边除掉一切。如果你那么做，这地区周围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神经过敏了。只要我们思想神，你们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们。”那这个寒冷的早上，我们瞎眼的乞丐坐在那里颤抖着，温暖的阳光照着他的后背，他想起那位大能的勇士就站在他所坐的城门外跟约书亚交谈，并赐给了指示，城墙怎么样会在号角声中倒塌等等。那他在想着，那位伟大的神不可能就这么死去了，他永远活着。就在那个时候，他听见了喧闹的声音，同一位伟大的元帅在去城门的路上经过耶路撒冷。你知道凡耶稣在的地方就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总是有许多的喧闹声，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发出了许多的喧闹声。你知道大祭司进至圣所时，那他被香料还有膏油所膏抹，在这辆衣裳穗子上那有石榴和铃铛，那每次的走动就发出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的响声。那当他在至圣所后面时，人们知道他活着的唯一方式就是他响声。我不知道某个地方是不是像死一样的沉浸，是的，那是他们知道他活着的唯一的方式，因为他在里面发出响声。当大祭司走进至圣所时，他们在听，那看里面是不是还有生命。那当耶稣从城门出来时，有许多人冲过来，也许正朝着这可怜的老瞎子跑来。那他是瞎眼的，就问那发生了什么事，怎么回事，没有人理会他。那他听见有人说：何塞呢，何塞呢，归于那奉主名来的，何塞呢。那女人在叫喊，男人在叫喊，接着他能听见其他人的讥笑和嘲笑，他听见那耶路撒冷协会的头头那个祭司大声的叫说：嘿，你这个假先知，他们告诉我说你叫死人复活了，我们这里有一座满了死人的墓地，上来叫这些人死人复活，让我们看看你能做这事。但你瞧，耶稣从来不在意魔鬼，就是由他们去了，他在意的是天父，他行天父先给他要做的事。他没有把任何的石头变成饼，那一次他们拿一块布蒙他的脸，打他的头，说你若是先知呢，告诉我们打你的事实，我们就相信你。那拿一块的布，那他从未开口说一句的话。那把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他们说你若是基督，就张开双手从十字架上下来，那本来可以走，他肯定能下来，他本来可以下来，但他如果下来了，他就是在意魔鬼说的。是的，那这是比利信德一次说的，每一棵树上那坐着五十位的天使，说只要张开手，那向我们示意，我们马上就会改变这个场面。该阿法说他救了别人，却不能够救自己，却不知道他给了耶稣最大的赞美。如果耶稣救了自己，就不能救别人，所以他舍去自己好能够救别人。我何等的高兴，他能够抵挡住魔鬼的试探。耶稣，那当你听到人们说让我看他医治这个，让我看他医治那个人，你就知道那是魔鬼，那是同一个声音。啊，角落里边有个老人，他是卖铅笔的，我知道他是很好的老人，下去医治他，让我看你神的夜神医们啊，能够那么做。记住，那是魔鬼的声音。记住，这是圣经说的。 那很多人喜爱恋爱，那他那魔鬼没有死，那魔鬼取去属他的人，但从未取去他的灵。神取去属他的人，但从未取去他的灵。战斗仍在进行，仍是一样的。那后来这群人冲过来，他们向耶稣叫喊这个那个，最后巴利们说发生了什么，怎么了，这里出什么事了，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匆忙冲撞的，这一切的喧闹是什么，没有人理会的。我相信我这么想是主耶稣的一位好的信徒，也许是一位可爱的女士走下来说，我可怜的老人，那里知道跟随耶稣的人，基督的跟随者，相当要同情人们。那他走下来，那扶起老人说，啊，先生，怎么把你从石头上挤下来了是吧，哦，是的小姐，啊，发生了什么事儿？哦，你不知道吗？哦，不知道。你听说过拿撒勒人耶稣吗？那巴利们说，我想我没听说过。拿撒勒人耶稣就是摩西说要在我们自己的百姓中间兴起的那位大先知，他正经过这里。那如果你能够看到他就好了，我肯定他会恢复你的视力了。哦，他在哪里？哦，他在路上大约200码远的地方。那巴利们站了起来说，耶稣啊，大卫的儿子，可怜我，可怜我。那些说，哦，闭嘴，你发出了那么大的噪音让我头疼。那周围的其他人在喊说，闭嘴，哦，耶稣啊，大卫的儿子，可怜我。我想耶稣不可能听见他的声音，因为那种太多叫喊的喧闹声了。但巴利买知道，如果耶稣是神的那位先知，他就能被摸到。我相信也许他滑倒了说，哦，主神啊，求你让他停住，主啊，当怜悯经过的时候请可怜我。耶稣站住了，回头看，我相信这点。那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后，耶稣感到有能力离开了他。那是同一位耶稣，就在几天之后，不是巴蒂买的叫喊声停住了耶稣，而是他的信心停住了耶稣。圣经说耶稣站住了。哦，弟兄，一个瞎子乞丐的信心可以让耶稣在路上停住。一个坐在城门外被我们所说的社会所赶出来的人，那他是个乞丐，贫穷破烂不堪，瞎眼可怜，但他的信心停住了神的儿子。什么落在了神的儿子身上？他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要为世人的罪钉十字架，世人所犯的一切的罪都担在他宝贵的肩膀上，他的头昂向空中。有人把烂透了的水果和蔬菜往他身上扔说，除掉这样的人。其他人则叫喊说，何塞纳，何塞纳。另一个人说，叫喊阿莱，叫死人复活吧，把你能做的事显给我们看，如此的混乱。但耶稣继续面朝耶路撒冷，他知道他要去那里为那些喊着要他血的人死去。你能想象的是什么吗？他自己的孩子在喊着要父亲的血，绝对没错。那这一切都压在他的肩上，他面对这一切，知道他来要那么做。然而那个老瞎眼乞丐的喊声、祷告和信心让他在路上停住了。他转过身说，你的信心救了你。哦，你的信心救了你。我能听见一声说，放心，放心吧。巴利麦继续走在路上，然后站住说，他对我说了什么，他说了什么，你的信心救了你。他站住那观看，那不久他开始看见自己的手指，一件事儿正在发生，他的信心得到了确认。请把你的信心也给停住。耶稣在匆忙之中，主耶稣的再来，世上的一切，这里没有一个人说过于贫穷破烂，那是不起眼的。你不会在道德上或生活上低等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你不能让耶稣在他所在的地方停住。他被站住呼唤你。不久前我学到一个关于巴利买的小的功课，那据说他瞎了很多年，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小女儿。一天晚上他妻子病得很厉害，那他出去祷告说，主啊，医治我妻子，如果你让我妻子痊愈，那他必须得做件事，那给大众变点花样，那不然 那里绝对无法让人们停下来。好像在印度呢，奥斯梅利兄，如果今晚在这里明白我的意思，那他们得有这小猴子之类的东西来做点什么，那或许有眼镜蛇或某种的东西玩些的小把戏，让那旅行者经过的时候能够停住，好讨到钱财。那他们说巴里麦有两只小鸽子，那两只鸽子互相翻跟头，那就会吸引各路人啊、旅行者或从城外进城之人的注意力。那他说，主啊，我爱我的妻子，如果你让他得以痊愈，明天我就把两只鸽子作为祭物献给你。那他妻子痊愈了，那他把鸽子献为祭物了。那后来他的小女儿这一生从未见过的，在瞎眼之后所生的小女儿大约12岁了，有十分漂亮的金发。那当然这是个小故事。那一天晚上那女儿病了，医生到那里说巴里麦他发烧了，那他这样的发烧那不可能活下去了。那医生离开后，他摸索到房子外面，那风从蔷薇从旁刮过去，他向着认为神所在的地方举目说，父啊，我一无所有，我只剩下一样东西，就是我的羊羔了。那今天你看，那我忘了他们怎么叫他，那一只狗领这个瞎子，那瞎子领瞎子，那瞎眼的狗领着瞎子，是狗领着瞎子。那当时他们是用羊羔而不是狗领着瞎子，那他们训练羊羔，那巴里麦有一只羊羔，那领他去到乞讨的地方。他说，主啊，只要你让我的小女儿痊愈，我就把我的羊羔拿去作为祭物献给你。然后小女儿痊愈了，那第二天就去把羊羔牵到教会献祭的地方。那祭司站在会堂的楼梯上，那说，瞎子巴里麦，你要去哪里啊？他说，我要去圣殿把这只羊羔献祭给主。哦，祭司说，瞎子巴里麦，你可不能献那只羊羔，那我给你一只羊羔的钱，你去羊圈里边买一只羊羔献为祭物吧。他说，我从未向神许诺一只羊羔，我向神许诺的是这只羊羔。祭司说，在瞎子巴里麦，你不能那么做，那只羊羔可是你的眼睛啊。他说，如果我向神持守我的话，神必为瞎子巴里麦的眼睛预备一只羊羔。那个寒冷的十一月，神所做的就是这事，为瞎子巴里麦的眼睛预备了一只羔羊。今晚愿我这么说，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同一只羔羊也为你我做了预备，神预备了一只羔羊，为了打开我们能理解他的眼睛，这只羊羔为着我们的医治而预备，他被预备了让他的灵能住在我们中间，直到今日，我要把基督带给我们成为真实的，神的羔羊已经预备了。大卫的儿子，可怜我，让我们祷告。恩典的神啊，满的怜悯和真理的神，瞎子芬尼克罗斯比说，你是我的安慰源头，与我比生命更宝贵，除你之外，在地何头，在天何所归。那他又呼喊道说，别忘记我，慈爱救主，请听我祷告，但你正向别人招呼，莫把我弃掉。我亲爱的耶稣，那是我们今晚谦卑的恳求，求主今晚不要弃掉托尔萨的这个礼堂，不要不停下来眷顾我们，我们全心的爱你，我们尽我们里面的一切赞美你，我们相信你是同一位元帅，是我们救恩的元帅，我们正在仰望你有一天在荣耀中降临，带着天使众军来接你宝贵的教会，就是那从世上被招出来，在你的血里洗净，身上背负你名的教会。天父，我祈求你今晚应允，如果这里有人，那会有许多人，我不知道他们的心，你知道，如果他们不知道你是他们宝贵的救主，没有感到那团契的温暖， 神的愿的此时来到，让他们接受你，爱你，求你亲近他们，愿他们现在思想你，与你亲近。主啊，求你应允，愿这里不再有一个罪人。今晚走出这里的男孩女孩，男人女人，愿今晚走出去的不再有一个是被盗的，没有一个不归向神，罪过不得赦免的。愿他们心里呼喊说，大卫的儿子，可怜我，可怜我。主啊，求你应允。当我们低上头闭上眼睛时，我不知道今晚在这群可见的会众中，我让你们有真正的诚实，那每个人都祷告，特别是为那些现在还不认识基督的人祷告。当你们祷告时，这里有人想要举起手来吗？在楼下的，那请举起手来，不是向我举手，而是向神举手，说，大卫的儿子，我得罪了你，违背了你的诫命，求你此刻怜悯我。你愿意举起手来，让我能看见并为你祷告吗？神祝福你们，神祝福你们所有在楼下的，那在我右边的，神祝福你们，请举手说，巴兰弟兄为我祷告，神祝福你们。好的，神祝福你。哦，主啊，我违背了你的律法，我想你怜悯我。神祝福这里躺在褥子上的这个男人，愿神今晚应允，使你能痊愈的回家，先生。那从楼上到我左边的，那你们愿意举手吗？那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好的，那还有人举手吗？那只要举起你的手，悄悄地举起手来。那我们将每只眼睛都闭上，那每个人都祷告。如果你愿意，只要让圣灵和我看见。那从楼上到中间这里，上面有人愿意举手说为我祷告吗？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那好了，从楼上到我左边的，那请举手。那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年轻人。那对于一个少年来说是很大的立场，孩子，那是做过的最大的事。你可能做了很多的大事，但那是最大的。别忘记，我慈爱救主，我现在要你的怜悯。走此之前，我要你接受我进你的国。我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时候，可能在今晚聚会结束前，那可能在我到家之前，有朝一日，某个晚上，某个地方，某时白天或晚上的某个时候，你会感到脉搏从袖子上来，那时一切就都结束了。那在你知道主耶稣是你自己个人的亲爱救主之前，不要让这事发生。那在我们祷告前还有其他的人们，任何地方，男孩女孩，男人或女人，神祝福你们。我们的天父，现在求你怜悯，他们举了手，正在哭喊说，大卫的儿子，可怜我。愿他们此刻接受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愿主以大能进入他们的生命中。主啊，这里的这个年轻人举了手，那有件关于那男孩的事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佛，我祈求耶稣，你正在呼召一个传道人来服侍。佛，我祈求你祝福他和其他所有举手的人，无论老幼，愿他们此时接受耶稣做救主，然后离开这里，带着基督徒的信仰，在某个好的教会里边受浸，领受圣灵，出去服侍神，做他们所能做的，帮助所能把耶稣带给这个垂死之国家和垂死之世界的工作。佛，求你应允。佛，今晚经过我们这里眷顾我们，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门。那在我们继续之前，让我们唱一段的诗歌，别忘记我慈爱救主。别忘记我救主，倾听我祷告，当你正向别人呼召，莫把我弃掉，救主，救主，倾听。 有别人正被主呼召，莫把我弃掉。那现在甜美的来唱，在我们心间唱诗时，所有的信徒都举起手来。慈爱，就现在是敬拜的灵，那信息结束了，让我们来敬拜主。请听我祷告，当你正向别人呼召，默默把我弃掉。让我们来哼唱这首歌。让我们闭上眼睛，那只要祷告。告诉我还有什么能比爱更大的东西？神就是爱，没有人能表达出神是什么样的爱，他是爱加倍的爱，所爱中最伟大的爱。那今晚我本想要讲道，然后做其他呼召，那当我到这里时，我完全要转了过来。我遇见贝利说：“你发祷告卡了吗？”他说：“没有，没有发祷告卡。”当我们举行医治聚会，不需要任何的祷告卡。那你想要，那今晚你认为，那你爱主吗？你相信他是一样的主耶稣吗？你相信你的信心能提上去说：“大卫的儿子，可怜我，我有需要，我需要你，哦，我需要你，每时每刻我都需要你，哦，救主，祝福我，我来救你。”你相信你能摸到他？是的，转过身说：“你的信心救了你们。”你们在底下没有祷告卡，那你相信你能那么做吗？那你相信你有足够的信心那么做吗？你要是相信，就举手说：“我相信，我有信心。”我想要看到你举手，就是那样。我信。好的。我不认识你们任何人，但圣灵知道你们所有的人，他就在这里，他的同在就在这里。如果你今天在这里，他就像当时一样的形式。如果你有信心触摸他，他就会转过身来。那一直都是这样的，对吗？触摸到他的就是信心。夫人摸了他的衣裳，他转过身来说：“谁摸了我？”他四处观看，直到找到了那夫人。他说：“你的血露指处了，因为你的信心救了你。瞧，你的信心救了你。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对不对？如果瞎子巴里买的信心能让耶稣停住，那如果菲利站在那儿看到他，可以去叫拿泪叶，拿泪叶可以被带到耶稣的面前。他说出了拿泪叶离开钱在哪里。那安德烈去叫他的兄弟西门彼得，那当时是西门，那带他到耶稣那里。耶稣看着他说：你的名字是西门，你父亲是约拿。那是今晚一样的耶稣。瞧，那是医治或成就，那这事已经成就了。你明白他吗？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过去式，那你们躺在这里褥子上的三个人，那么在褥子上，那不管有什么病，那不管你有什么需要祷告，那不管是什么，神知道你，看见你的信心。那神必那么做。那如果他那么做，你们在会堂里有多少人愿意说：主啊，我爱你，我相信你在这里，我感激你，我要更新我与你的约。那你们愿意那么做吗？那请说：那我要向你更新我自己。那宝贵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弟兄，这是神的道， 那圣经说，如果我们对这里任何新来的人讲道，那我们这个星期一直在传讲，看到圣灵那么做事，圣灵借着耶稣基督应许了，那末日他降临前，他要在教会面前做同样的事儿。那多少人这个星期在这里听过的教导，耶稣说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那小天使问亚伯拉罕的时候，甚至背对着妇人说，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他说在你背后的帐篷里。萨拉心里暗笑，天使说萨拉为什么暗笑，耶稣说同样的事要在主降临前发生，那是最后的迹象。我们已经有了一阵人的留意，耶稣亲自宣告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约翰给他施浸的时候，他受了圣灵的洗。我们注意到接着他开始他的事工，开始医治病人，他的名声传遍了各处，对吗？当那事发生时，接着他开始向他们显出弥赛亚的迹象。那是他被弃去的时候，那是他们钉着十字架把他取去的时候，那绝对是的。我们经历了圣灵的洗，神医治的聚会，现在我们进入了主在我们中间显现的大的迹象，我们该是何等的高兴才对。我们不知道世界什么时候将会化为灰烬，那你知道吗？可能在我们离开这会堂前，这个地球就可能爆炸了。那科学说现在是午夜，那是事情发生的时候，那所有的科学家等等都在到处的颤抖。那记住，在那事发生前，教会要回家，那主的降临有多近了，那要准备好预备好，因为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刻显现，这随时都有可能。我们正得着了再来给教会的最后的迹象了。现在我要为这些的手帕祷告一下，让我们低头。宝贵的父，这些手帕可能要去到一些可怜宝贵的妈妈、孩子、父亲和患病的人那里。我们在圣经里得到了教导，他们从圣徒保罗身上拿了手帕，那或围巾，污鬼就离了人身，疾病得了医治。父，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圣徒保罗，但我们知道你仍是耶稣，那不是保罗。经上提到过，红海曾把以色列的孩子们去往应许之地的路切断，使用愤怒的眼睛透过火柱俯瞰，海就惧怕了，立起成了墙，以色列人走在旱地上，过了红海往应许之地去。佛让这些手帕小包裹放在病人身上时，你不是像透过火柱那样观看，而是透过你自己儿子的血观看。他做了应许，不管这些包裹什么时候放在病人身上，愿魔鬼惧怕，主要愿你观看他，他就知道这包裹是从一场聚会上寄出去的，在那里有圣灵充满的人，他真诚的祷告，愿鬼离开人身，愿人们去了健康美好的土地上。圣经说，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我们奉耶稣的名，为了那个目的把他们寄出去，阿们。那现在要心存敬畏，弟兄有多少病的请举手，不管你在哪只要举起手来，无论在会堂的什么地方，现在要敬畏。那这是何等的时候，简直让人窒息。有一件事儿要发生了，有什么事儿要发生了，那要么圣经就是错了，我是个假冒的，那要么圣经是真的，我们的信心得到了确认。不用担心，基督在这里，他总是他应许了我们，他除了持守他的应许，不能做任何别的事。如果你现在全心的相信，只要信心，不要疑惑。你们看到那个了吗？一道光悬挂在这里这个男士的头上，他的眼睛有毛病。是的， 你正在祷告，你儿子坐在你旁边，你相信神会告诉你儿子有什么病吗？你相信吗？是神经的问题。是的，不是吗，孩子？你相信神会告诉你是什么的婚事你感到更好点吗？卡伦先生，是的。看到那光了吗？现在你得着你所求的了。那同一位，这里，这儿坐着一个男人正看着我。他正在受关节炎的折磨，他有心脏病，是个传道人，他不是本城的，那他甚至不是来自这个州，他来自堪萨斯州。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先生？你回到科菲维尔感到很好会吗？你的名字是米德兰牧师，回去得医治吧，先生。我不认识你，如果是请这样挥挥手，我跟你是陌生人。你的信心救了你，先生。那不是我，我宝贵的朋友，那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底下，在你们中间，我只是他的代言人。我使用我的眼睛看见他所做的事，我希望能看见我现在在看到的事。瞧，那是主的良善。那一个男人坐在底下的这一头，穿着 T 恤衫或者短袖衫，他正在为某个人祷告，他正在为一个坐在这的人祷告，看上去像个墨西哥人。你有胃病不是吗，先生？他们没有告诉过你，你相信神会告诉你是谁吗？他们叫你乔，他没有告诉你你有多严重，先生。那现在去相信吧，你可以得痊愈，对神要有信心。那在这片区域，你若能信，有个妇人坐在这底下，坐在第二排，她低着头正在祷告，说主神呢，让她教导我。她不是在为自己祷告，她是在为她丈夫祷告。她丈夫精神崩溃了，她曾经一直参加聚会，但现在卧床不起，无法回来了。她现在在用手帕擦眼睛，因为她丈夫因为精神崩溃而濒临死亡。姐妹不要怕，拿着哭泣所用的手帕放在了身上，不要疑惑，你若能信，特别脱离那病。你若能信，有妇人坐在她右边，这个触动了那可爱妇人的信心，她也在祷告。她的病，他的头和眼睛有病，他有胃病。那是个可爱的妇人，那等一下，他的名字叫安妮。安妮，请站起来，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们爱主耶稣吗？你们准备要接受主的祝福了吗？你们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我已经告诉你们真理吗？现在我要给你们讲这，那你们愿意在那里互相按手吗？那传道的弟兄们，你们一些忠心的传道人，那下到这里，沿着这里为这些人按手。我要你特别按手在这里这个妇人身上。你们在楼上互相按手。那不管你们在哪里，那如果耶稣那里的那个男人得了前列腺炎，忘掉了先生，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回家去吧。坐在后面那根柱子旁边，你的两肺一直在疼痛，那不要惧怕，肺结核离开你了，你可以回家得痊愈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这就是了，在这会堂的各处到处都是，到处都是。那不哦，别忘记我慈爱，求主倾听我祷告。 当你正向别人呼召，莫把我弃掉。现在祷告，互相按手祷告，求主，求主，请听，不要数肉体，祷告祷告，专注在神上面，不要看别人，各处的人你们专注在神身上。大卫的儿子，可怜我吧，莫把我弃掉，求主，求主。那现在向神举起手来说，谢谢你主耶稣，天父，我们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挑战魔鬼，斥责他，愿一切疾病的权势都离开这地方，愿你们此时奉耶稣的名得医治。那你们众人将赞美归给他，他必不弃掉你。